兄姐妹晚安。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加勒泰书的讲义，可以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现在来拿好吗？如果你拿过了，你尽量每一次带来。我们继续看加勒泰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五节开始到二十一节，十五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来，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有一些人讲到耶稣的名字，他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称他是主耶稣，有的时候只称他耶稣，有的时候会说耶稣基督，有的时候会说基督耶稣，也有的时候会说主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还有的时候说主基督，差不多每一种组合都有。可是有的人他们会在这里做文章，他们觉得当保罗称基督耶稣的时候，跟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意思不一样。因为基督代表神的，神的儿子的神性，耶稣比较他在人的时候的名字。那当然，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是都同时兼具在他的身上，而且并不是他有的时候表现神性，有时候表现人性，并不是的，在任何一个时候。耶稣身上都同时有神性跟人性。我觉得保罗有的时候他确实特别想到基督的神性的时候，他会称他为基督或者主基督。有的时候他就讲主耶稣。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定要研究出他什么时候讲基督耶稣，什么时候讲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也许不需要这样。那个变成是我们先假设了保罗这样讲，但这些次序都有意义，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去思考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可是也有可能保罗只是顺口说的而已。知道我的意思。像刚刚我们读的其中有一节，就是十六节，他说：“我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后面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我不知道这个前面讲耶稣基督跟后面讲基督耶稣会有什么区别。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等等啊，所以这是我顺便提到的。如果你看见有人，在像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下很多功夫，有很多说法，你可以参考，说不定他也说出一些宝贵的道理来。可是不要过度的执着于这个，认为就应该那样解释才对。如果有人没有那样解释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给我们区分这些事，你没有办法每一个人从读圣经就从这里读出那是有什么特殊的意思来，那种都需要那些讲的人他们独特的思想读出来的。凡是那一类的东西， 多半都不需要太执着认为大家都要有一样的看法，了解我的意思吗？嗯，可是保罗讲的这段话，我从初信主读他一直读到现在快要四十年了，说实在话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就是那些这一句话紧接在那句话 后面，那我只能大致上就我整体的了解，我想保罗他一方面他在外邦宣教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人并不因为行律法在神面前蒙悦纳能够得救能够称义，他提到犹太人他们有律法，因着有律法所以在旧约时代他们被保守在一个神的道路里面，所以他们称外邦人叫外邦的罪人，他说我们是犹太人已经有律法，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那如果我们随从外邦人行事怎么还是就亏欠了我们原来所拥有的地位。可是明明他前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随外邦人行事不是吗，他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我想他跟他们一起吃饭不包括在随外邦人行事上面，所以保罗自己他就是在外邦中他也尽量谨守律法，因为他也能这样做，因为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在各地几乎都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在很多地方他都还能够继续的持守犹太人所持守的一些东西，可是他知道人不能靠那个称义，所以他并不要求外邦人跟他一样，这个不太容易对不对，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执着一些东西可是你并不认为别人也应该要这样，你能了解这一件事吗，你觉得你所执着的是神给你的神带领你的神启示你的神要你这样，可是那并不一定意味着神也要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们需要明白像这样的事情，那保罗自己在犹太人他如果生在犹大的时候犹太人之地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严谨的犹太人，可能比所有的犹太人都还要更严谨，因为他从小在最严谨的教门长大，可是当他到外邦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最自由的人，那个自由并不表示他就在外邦就完全不管犹太人的律法，并不是的，我们已经讲了他在外邦仍然谨守律法，可是他成为最自由的人是因为他可以很自由的做这些事情，他自由选择他要这样，所以当面对外邦人的时候像不同的人他就做不同的人，他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他是一个自由人，所以在外邦中他比别人都更加自由，所以试试看我讲这个我一直想把这些道理应用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是只在那里做神学的探讨来想到保罗的时代外邦人犹太人怎么样，因为毕竟那些事情今天离我们有一段距离，我们今天都旁边我们也没有犹太人，我们也没有这些律法的问题，那这些话是不是只是一个技术让我们读一读过去，不，有可能在我们四周仍然有一些这里保罗所讲的我们可以应用到的事情，上一次我也讲了一些，今天我要继续讲一点这个，那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因着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良心也不同，神给人的觉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有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当然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很少有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方的人哪一个时代的人会认为任意杀人啊或者是奸淫啊偷盗啊这些是对的，所以我们说大概那些绝对的道理大致上神用他的智慧把它浓缩在十条诫命里面了，就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的十诫，除了那个以外有许多东西都不是这样，那我们要在很多方面要学习留意 每一个人的背景，所以他的良心各方面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强加在自己身上。哦，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不同的地方的人可以有什么样的差异，有时候看见很小的差异，可是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在这里的人，如果你填一个表格，哦，那里有几个选项，你要勾选哪一项是你要选的时候，那有一个空格，四方格，我们在这里就叫做勾选，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是这样勾的，对不对？对吧？哦，那如果你看见有人在那一项里面打一个叉，你就觉得说他不要这一项，对不对？对吧？打勾跟打叉本来就是相反的嘛。可是你知道西方人他们在勾选的时候，他们本来就不叫勾选，那是我们中国话在讲，他们是用打叉的，你知道吗？这你知道不知道？哦，所以如果我把那个打叉的习惯带到台湾来，有一些人一打叉，可能有的人就会想说他是不是反对这一件事情。不过我们打一个勾，在西方的世界你打勾，他大概也会知道你是什么意思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知道勾在我们这里是有赞同不赞同的意思，你既然在那边做了一个记号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看他们就会不一样，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很小的事，不就有可能出很大的差错哦？因为人家打一个叉，你就以为他是不要那个哦，可是他明明是要那个的，所以有点麻烦，对不对？当我们遇见不同的人的时候，我刚刚讲的是以种族、民族、国家来区分，其实有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区，人跟人也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我们有时候需要注意这些差异。我再讲到一个例子，我们东方人能够信主，很多都是西方的宣教士带来的，他们在尤其在以前的世代，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多半都比东方的世界都更好，更方便、更光明、更富裕。他们撇下那些自己舒适的家园来到东方，我们永远要感激他们。那这些来的宣教士，尤其早期从英国从一些地方来，里面不乏有一些人有非常严谨的清教徒的背景，他们爱主，非常谨守圣经的话，也非常谨守他们自古以来许多的敬虔的传统。那些敬虔的传统包括了服装，包括了言语，包括了守一些日子。他们如果看见有人在主日打球，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觉得那是不对的事情。你知道人都会有类似这些东西，一些好一些传统，有一些传统是蛮好的。比方最近我们在办林妈妈的丧事，我在看他们的儿孙们写的纪念文，有一个孙子就这样写说，还是好像是孙子，他说他小时候如果因为书有时候就放在地板上，有时候走路过去的时候就踩到书，他奶奶就会很生气。他奶奶从小没有机会读书，因为他应该读书的时候正在战争，后来他还跟着孙子学一些字，这样，所以他来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认得一些汉字。可是他看见孩子把脚踩在书上面，他觉得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也会有这种观念，而他本人并不是指他有这种观念，因为他们觉得那是重要的东西，那你必须对知识、学问、书本这些有一个尊敬的态度。其实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哈。那当然你如果再长大一点，你就知道重点不在于那一本书，而是在于你是什么态度。可是从小你有类似这种外在的东西来做一个规范，其实是很帮助我们里面跟着有敬畏的心。那当时的清教徒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有的时候 Puritans 这个清教徒这个字眼变成那种死骨不化，很四四方方，没有什么变通，就是死守一些规条的人，其实不是， 有许多清教徒才不是这样。事实上，教会历史上有许多最好的圣徒、最快乐的圣徒，也是带出神最奇妙的作为的圣徒，就是过像清教徒那样的生活的。可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习惯，所以其中一个就是，比方他们在主日，他们非常的谨守主日，他们使用了以赛亚书58章的话说，在主日，在那里是讲安息日，可是基督徒一向把主复活之后，把主复活的日子七日的头一日，像在守安息日这样在谨守，所以他们在主日，他们想到以赛亚书58章末了的话说，在安息日你不要做自己的工作，不要随自己的私意，不要做自己的私事等等。所以有一些西方宣教士来到东方以后，他们一定不会在礼拜天举行婚礼，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觉得婚礼是私事，听起来也是了哈。你结婚当然是你家的事，虽然大家来参加，所以他们认为在礼拜天举行婚礼，他觉得是很不敬畏神的事情，是很不谨守主日的事。他们的你如果没有这种观念，你需要了解他们背景是像这样的。那特别是因为他们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婚礼就是一个婚礼，就是私事嘛哈。可是我们在东方不一样，我们的婚礼是一个布道会，你知道吧？因为来参加婚礼的一大半都是没有信主的亲友，而且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踏进教会，就是因为有亲戚有儿孙要结婚，所以他们才第一次踏进教会，也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聚会里面对他们有帮助。当然我自己通常都不会答应新郎新娘说你要在婚礼的时候好好的传福音，讲十字架救赎的道理，我通常不会这样的。我们只要讲圣经里面有关夫妻家庭这些事情，就很能够传福音了，就很能够撒下福音的种子了。可是至少我们把它定位为像布道会一样，我自己每一次婚礼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太好的布道会，因为你不用花钱，不用发邀请卡，发邀请卡是别人发的你也不用下功夫，就有一群人来教会聚会而且听到。所以对我们来讲，婚礼不是私事，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那你也不能够因此责怪西方的宣教士，因为他们那样并不是死骨不化，他们其实是很美好的，因为有许多敬虔的生活就是从那里有这样的操练，有这样的规矩而从小被塑造而成的。可是当我们在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将来要在加拉太书第4章提到律法管人是在小孩子的时候，无论你把它说成是我们真的幼小的时候，或者讲到灵命幼小的时候，保罗甚至把它用到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的演进，在旧约时代把它称为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新约时代称为是长大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再需要在律法以下。这个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变成不用守律法了，不是，而是说我们已经够成熟，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律法的规范，它自动的就行出律法所要求我们的正确的事情来。同样的，本来敬虔就是一个内在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需要先从外在的开始这样做。但当你逐渐长大成熟，或者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却坚持用外在的规范说那个才叫敬虔，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并不是这样的。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保罗自己还是守外在的规范，但是他却里面是自由的，他知道不是那些外在的规范带给他敬虔，带给他蒙神悦纳，而是里面的事情。所以他做不做都没有关系，然后他既然是犹太人他就继续做，当他面对外邦人的时候，只要他们有那个律法的经义，他就不认为应该要求他们还守那些规条。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很要紧的道理。那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操练的事情，也许是从小操练的事，或者是神特别启示我们要我们这样子谨守的东西，我们要分辨那个到底是属于大家都应该有的，还是你个人的。 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有很多弟兄姊妹听我讲过。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经常带领的人给我们一段经文，大家都可以分享到前面来分享交通。多半的时候虽然开放给大家，多半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些传道同工在讲，上来讲了五分钟的一些分享。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妈妈上来讲，她很少很少上来讲，可是我认识她，我知道她在自己的家里有一个小组，是她在带领的，很爱主敬虔的一个姊妹。那个时候快靠近端午节，她起了交通，也许那一天就刚好是端午节，我忘了，她就有感而发，她就提到她自己的见证。我那天讲的经文跟他讲也没有关系，我已经不记得了。有的像这样的妈妈，他们不管你什么经文的，哪一节经文，他们觉得想可以配一点他本来就要想讲的见证，他就上来讲。好，他上来讲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好几年前，以前每一次到端午节包粽子就很忙，很多的事，杂七杂八的事，那个时候如果孩子在旁边就会挨骂，他的脾气会不好啊。那后来有一年，他讲的不是最近，应该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说后来有一年端午节快到的时候，他就觉得主感动他，问他一件事，说你真的有必要在端午节的时候包粽子弄成这样？结果本来是好的事，结果弄得全家鸡犬不宁的，吵来吵去的吗？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机会反省，很好，对不对？好，主有机会这样对我们说话，很好。所以他就越过，这很不容易哦，对中国人来越过那个传统，所以他觉得主就感动他说不要包粽子，很好的一个见证，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讲完这个他说什么吗？所以弟兄姊妹，端午节的时候不要包粽子。而且他讲的意思要包粽子就是违背主，可是人家别人包粽子并没有搞得家里鸡犬不宁的话，干嘛一定要这样？哦，而且那也不是，那是台湾的习俗，也不是一个跟拜偶像直接有关系的不好的东西。嗯，所以就是类似这样，有时候我们需要思考这些事情。嗯，我再提到东方西方的区别，我不是特别要讲宣教士的坏话，是因为宣教士到东方来，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最初东方跟西方交汇的地方。早期当然东方跟西方还有另外一个交汇的地方是做生意，但是做生意比较不太会碰到这些，是因为他们的重点不在于这些事情，而是在于赚钱嘛，哈。那可是对于西方宣教士来到东方就不一样，因为他们来本来就要教化这边的百姓认识福音，所以他们有教导的托付，有教导的意愿跟责任。可是教导上面就会产生这些问题，就是你教的到底正确不正确啊？有一些西方的宣教来到东方，他们看见过年的时候放鞭炮，他们会反对放鞭炮。上述到放鞭炮的理由，反对也有道理呢。中国人放鞭炮原来是因为认为年是一只兽，对不对？要借着放鞭炮把它吓走，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一定是拜偶像。其实不见得，我觉得你要知道古代的人他们生活比较艰苦，对吗？能够度过一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他们觉得是不容易的事。能够度过一个年，他们觉得是一个生命好像度过一个难关一样，所以他们在过年的时候把那个人的生命会带来的难处想象为像一头兽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事。这个其实跟拜偶像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嗯，所以虽然现在的人也觉得放鞭炮不好，因为有时候危险，有时候吵别人又弄得脏乱，特别是危险，因为大家在国家的枪炮管制法的范围里面，想办法不超过这个界限，把鞭炮弄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怖。那有时候爆炸起来跟炮弹已经快要差不多了，所以这个确实有另外一方面的危险。可是我们可以从像那种角度来谈论该不该这样做，而不应该用属灵的角轻易的用属灵的角度说，放鞭炮是不对，是拜偶像，是这样。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用这个来讲今天 是在讲西方宣教士来到这里，我们也会有机会去到别人的地方，尤其现在这整个是一个世界村，你很容易去到别的地方，我们都应该留意这些。事实上我们应该留意，即使不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种族，我们旁边的有的人他们生长的背景就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思考这些能做得何以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而且是很费功夫的事，对不对？我们能够服侍得更好，更会有果效，跟我们学习这些事有很密切的关系。你知道西方宣教士甚至看我们中国人台湾人妇女生小孩以后有一个月不来聚会，我们都觉得不可停止聚会，他们无法了解。你知道西方人不坐月子的，你知道吗？有的人觉得是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哦，吃 cheese 啊，吃很多这些东西，可能使他们的整个身体的体质跟东方人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会那么冷性，所以比较不怕说生下孩子以后现在家里不能吹风啊什么，他们好像没有这些禁忌。那我们的禁忌是有原因的，不过我妈妈不认为即使西方人就可以不坐月子，他说怪不得有一些西方人到年纪大的时候常常腰酸背痛。那但无论怎么样他们有那种背景，那如果他们来到东方没有先留意这里的情况，而就只把它当作是那样才比较正确比较属灵，因为要不可以停止聚会，他可能就会失之偏颇了，对不对？在李小姐在说什么哈？至少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不能立刻就很断然决然的说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你知道有一些西方来的人甚至会不自觉的，他们其实是很爱东方人，而且很愿意谦卑的这样子，比方像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就甚至穿中国人的服装吃中国人的食物，可是连内地会的宣教士如果他们不非常特意的认识这些事，小心的思考，还是会不知不觉有西方的优越感在那里。我知道有一些西方人事实上会影响了东方有一些人，因为我们受很多西方教育，他们会觉得西方的连乐器都比东方高明一点，他们认为钢琴小提琴是属于上等的乐器。我大一的时候我有一个班上同学，他是那种才子，他不是只是功课好，他懂很多的事情，我有很多他每一次都故意考我讲一件事，我连有一些中文字都读得不太正确，然后有一些常识我都不知道，都很多都是他在告诉我的。他就认为钢琴啊小提琴啊大键琴啊这些是第一流的乐器，口琴很不入流。他一定瞧不起我们东方的这种箫啊瑟啊笙啊这些东西，甚至有的人甚至觉得连东方的乐曲曲调都是比较不入流的，西方是比较高尚的。那我想我们中间不会大家都这样想，但是评剧连评剧都改成西方式的，不过这个也有可能只是东西方的交流吧。还有一件事，我发现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我认识有西方宣教士，听见有人在美国的华人他们用圣诞节的节期办特会，他们就很不能了解，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圣诞节是团圆的时候，圣诞节是一家团圆的时候，所以每一次美国到了圣诞节交通就大堵塞，对不对？大家不是去玩啊，是要回家啊。办特会在第一个在家里团圆的，可是为什么华人在那里办特会？因为圣诞节是放长假的日子，就比较长的假，而且就是没有放假，公司也都比较宽松，容易请假，所以你知道到了 圣诞节到新年那两周经常都会有在美国读书或者是移民美国的人回到台湾来探亲什么，因为那是他们最空闲的时候。可是有些西方宣教士到了台湾来却会用农历过年办特会，他们觉得你们在家里面有试探，能拜拜啊什么的试探，不如来教会好好的追求主。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我这样对照以后，我们就是你没有了解这个实际是怎么样，你用你的背景来度量别人的背景。我很同意用过年的时间办特会很好，可是如果我这样讲会有点批评到别人，可是如果是我应该会选择初二或初三再开始办吧，即使因此假期短了一点，因为因着要参加这样特会使得弟兄姊妹跟家人起冲突，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好像显出基督的见证的美好的方法，我并不觉得。当然现在比以前不一样，现在不少团体都会用过年的时间办特会，而大家对于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团圆的那种规矩也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我想那是因为现在交通很方便，平常任的时候都可以回家团圆的，常常都可以。可是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留意风俗民情，风俗民情常常会跟规矩甚至跟像犹太人律法类似这样是相关的。事实上你可以说神给犹太人律法就是塑造他们的独特的风俗民情，你知道吗？就变成他们本身就有那种味道，那种直觉的反应，那种整个的自动就认为是那个样子。神想把他们把那些律法的道理塑造在他们里面变成这个样子，只是神希望他们明白那里面的核心是什么东西。就如同守主日啦，还有服装啦，各方面的这些清教徒的规条都是为了带进一个真正的敬虔的态度，而一旦一个人守了敬虔的态度以后，他守这些规条就觉得是从容自如，是很愉快的事，而不是一个难担的担子，对吗？所以对保罗也是这样，他在守犹太人律法的时候，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觉得是难担的担子，他继续守，可是他里面得到自由。所以他也不要求别人一定要这样。所以有一些事情当你来到一个地方或者碰到别人，他们的一些做法跟你不一样，你可能需要不要太快做反应，先在里面想一想到底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当有那种情况的时候，即使你还是觉得他那样做不好，你想要劝他，我建议你要想到比方说健康的理由啦，清洁的理由啦，爱心的理由啦，你可以用这一类的理由来思考，来跟别人谈论或者是劝勉他或者建议他该怎么做。不要什么事情都太快就说神是喜欢这样的，可是那有可能是神对你个人的要求，甚至有可能连你的那个认知都不怎么合乎圣经的，只是你的传统或者你以为的观念而已。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保罗对他来讲，他守住那些律法或者守住一些原则一点都不困难，他有一些事情他可以一生守着，他并不是只在犹太人面前做个样子，不在犹太人面前他就终于可以轻松一下，没有，对他来讲那是很自在的事情，因为他里面得到自由，外面守这些对他来讲就都是很自在。可最重要的，他不受这些瑕疵，包括对人的态度对别人的要求，我想这是很要紧的事。所以我喜欢说加拉太书不只是把保罗把律法跟恩典做对照，这是一般人都是这样说的， 那个说法没有什么错，可是我读加拉太书，我反而觉得也许保罗更加强调的是把律法跟基督做对照。嗯，当然基督来就是带着恩典来，对不对？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来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所以他来就带出了恩典的律，恩典的一个领域，恩典的一个法则，在恩典的管辖里面的整个的一个境界，基督把它带来。所以你说律法跟恩典对照，其实跟说律法跟基督对照其实是同一件事。可是我还是喜欢有的时候把它说成是律法跟基督对照，为什么？因为对保罗来讲就是这样，他会因为基督是为万民的，对不对？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基督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就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所以基督是为万民的。如果你认识这些，当你从律法转到基督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你不再只是看说哦，这里有一个规范大家都要守住，而是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景的时候，我们会问说，那基督在这个情景里面是怎么样的呢？基督面对这个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我们其实应该不时地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嗯，很多东西在基督里头重新定义了。嗯，当基督面对一个外邦人的时候，他会要求他什么呢？当基督来到东方的时候，他会要求什么呢？当基督面对一个穆斯林的时候，你认为基督会要求他们什么？如果我们要对这些人宣教的话，这是首要要思想的事，对不对？至少你应该知道这没有那么容易，不是说哎，知道了写列一个表大家都知道，其实不是的，那是我们需要刻意的花功夫花心思去思考，在这样花功夫花心思思考的过程，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爱将要更加的扩展，更能够像神一样看事情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最后保罗用这种话来结论，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我原来那个我，无论他是守律法的那个我保罗，或者是外邦人没有律法的那个老我，都一样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常常让基督出来看看基督会怎么样做。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样翻译也是对的，被基督的信心啊塑造了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可是这一句话在有的版本的圣经里面用了不同的介系词，它不是讲到 faith 啊 in Son of God， 而是Face of the Son of God。 你如果用了不同的介系词，意思说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你意思就是说不只是信神的儿子，而是神儿子的信心在我的里面，神的儿子怎么样完全的依靠天父的那个信心，我们就是在同样的信心里面活着了。到了下一章，保罗将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榜样，一个最重要的榜样是亚伯拉罕。好，可是其实更源头是基督自己的信心，只不过旧约时代这些先知们他们都有弥赛亚，有基督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当亚伯拉罕俯伏在神面前的时候，他的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那个是在预尝基督是怎么样一回事的。所以保罗后面要提到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都是他的后裔，都一起蒙受应许，蒙受救恩，蒙受祝福。可是他在这个之前第二章结束，他直接追溯到最源头的地方，他说我们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的。他 常常记得这句话，好不好？这两句话你都可以认识，而且都可以经验。一个就是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是对的；另外一个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都应该背起来。来，我们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想办法把它背起来。给你一分钟把它背起来。你们都不用读出声音就背得起来啊！来，我们来进入一点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四节，一到十四节，我们来读。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在 email 上面，不是我们教会的姊妹，她要跟我谈别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先暖身一下，就问了我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学的问题，那个我不会，另外一个是问了一个圣经的问题，那个我会。他问的圣经的问题是说，圣经什么地方说亚伯兰的福因信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我当然知道在哪里，可是我很高兴，就是居然有人会注意这一节经文，我很高兴有人注意到这一节经文，而且拿来问。这是把旧约那么伟大的一段故事，就是神怎么样对待亚伯拉罕的这一段故事，神给他应许，跟他立约，这个一直到新约都来代表影像基督的救恩，这个伟大的故事怎么样连接到新约的经验里面，很关键的一段经文。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这些到了新约时代，保罗把它总结起来说，那是借着圣灵要赐给我们的，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不只是圣灵赐给我们这个，而是说我们得着圣灵就是得着所有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件事。而我们能够这样得着，那个所依循的原则是亚伯拉罕的原则，他的原则就是信心的原则，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信的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十章把它讲得更丰富一点，他说亚伯兰信的是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也就是看起来不可能，他就是信。那不是说我们随便找一个不可能的事说我信，就是像亚伯兰信，才不是的。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不是相信不可能的事，而是相信神，那不一样。 相信神可以行不可能的事，跟你相信一个不可能事会变得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神不一定要按你想要变得可能的事情来做，神不一定要，重点是你要对神有这个信心，然后让开一步，让神照他的旨意去做工。在这张圣经里面，保罗将进一步提到我们前面他在证明我们不是因行律法来称义，现在他要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从实际的经验来讲。他说当年我传福音给你们，你们是怎么样得救的？你们得救一个明显的经验，就是领受圣灵。你们是怎么样领受圣灵的？是我传给你们律法领受的吗？不是，是因为我高举耶稣，传讲耶稣，你们信了耶稣，听信耶稣跟他的福音而得救，而且因此领受圣灵，对不对？他这样跟加拉太人争论。那如果今天一个人得救以后，所谓领受了圣灵，需要传道的人告诉他说：“哎，你得救有根据圣经，你领受了圣灵，你要知道现在圣灵在哪里。”不知道哎，而且再引用圣经说，再读一遍。那现在圣灵在好，现在我知道在我里面。好，你被人说明说服了，圣灵在你里面。如果初代教会加拉太人是因为这样领受圣灵，保罗的这个争论就毫无力量，对不对？拢你咧讲的啊，当初是你告诉我们说你领受了圣灵，讲了三遍以后，我们终于接受了我领受了圣灵。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们说，这就证明你们这样就蒙神悦纳，全部都是你在讲的。可是显然初代教会不是这样。当保罗传福音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那些加拉太人一听这些话都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因为他们领受圣灵是有具体的经验的，不需要人家在悟性上去给他说明什么的，对吗？其实你看使徒行传就知道，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时候，人家从外面就看得见，连别人都知道他们像喝醉酒一样，他们说方言，他们赞美神。后来在别的地方，无论在撒玛利亚，在以弗所，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都是又说方言又说预言，很明显他们有这些表现，对吗？所以保罗讲这些话才有力量。所以光凭加拉太书第三章头几节，你几乎都可以确认初代教会他们领受圣灵多半不需要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讲说，哎，领受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二三有三个步骤，然后你现在要相信这个，他们不需要这样，因为他们就是真实的领受。我一直期待在我们的聚会要继续这样，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建立教会，也讲圣灵充满教导的这些事，带领的这些事，你可以说是第二代的事工，因为是我的老师，我的牧师荣教士，到台湾来，他们所建立的工作，他们传讲这样的信息，这样子带领大家。很多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事工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会开始，空有其表。最初的那个真正的动力可能会没有，所以我自己，我的妻子也是这样，我们一直的认真的期待我们的事工不要这样，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跟荣教师的时代不一样，可是我期待没有说外面的壳子越来越壮观越来越好，可是里面那个实质有可能会失去了，我们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期待我们继续经历圣灵活泼的运行，为了这个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比方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仍然用相当一段时间好好的赞美神，不会说反正大家不太释放赞美几句结束了，我们不会这样，想办法赞美到你有一点忘记旁边的人是谁，甚至忘我的，你就意识到站在神儿子的面前。我们也继续有一些花时间在神面前的时间，而且不把它弄成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还是期待每一次大家很新鲜的遇见主。我也很欢喜不死的会再看见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有人不是在什么特别的山洞底下，也不是特别的特会，甚至不是我们那一天讲这样的信息，可是他们却经历圣灵充满或者一些恩赐彰显。比方跟我们是邻居，我们楼上的一位弟兄，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在我们这一栋楼。他移民到海外去，在那边他信主。他不是在我们这里信主，可是我想可能我们在这里还是撒了一点种子。可是他以后他只要从移民的地方回来，回来几个月，他就会来我们这里聚会。他经验这个以后，好久以后，有一次他才跟我讲，他就提到他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我就问他，你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他说就是有一次在这里聚会，就在聚会后讲到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我就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方言。我想那一次我们不是特别在讲到这些事，我们不时的在听见有人是这样。我希望，哎，这种事情不会在我们中间绝迹。我们在有些别的地方带领聚会，我们也期待是这样。所以我想初代的教会是像这样。所以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辩证是有力量的。他说你们明显如果不是神悦纳你们，那不是神的道路，那你明显你没有，我没有教导你们，像现在这些教法是在教导你们要遵守这个律法，受割礼。你们没有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只因为听信福音，你们就领受了圣灵，很奇妙的经验，对不对？而且有神迹奇事，不是吗？如果你读《使徒行传》13、14章，你知道保罗在路斯德在哪里那个地方，他传道说好几次有神迹奇事。可是保罗讲的神迹奇事，我相信不是只指着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得医治而已，一定包括了他们说方言、说预言，他们感受到那是神自己介入，一个超然的能力跟超然的恩赐领导他们。事实上，保罗认为那个构使他们觉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是那么活泼的在他们眼前。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使你们去转向别的福音呢？”我想保罗不是指的他们每个人都看见异象啊，耶稣钉十字架这样的异象，也不是有一个壁画耶稣钉十字架，或者后来教会所做的雕刻啦，或者那些图像啊。我想是在心灵里面，是圣灵所做的。事实上，主设立的救恩本来就是一个图像，因为他不是讲一个道理说啊，你要多半的宗教比较有内修的宗教，几乎都是用道理来讲这一件事的。可是只有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有意味，实际上挂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图像，对不对？那一个图画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借着那件事情带来救恩，带来里面的建造，带来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的心里，我们应该常常是这样。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波饼，我们唱的诗歌这些也是为了这个。最好你不要等每一个月波饼才这样，我们应该经常这样。所以保罗在这一章第一件事，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他们不是靠律法来蒙神悦纳，而是因为听信福音。紧接着他就拿亚伯拉罕做例子，说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他被神称为义的时候不是因为行律法，对不对？是因为信。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创世纪15章里面的话。事实上，在罗马书10章，保罗进一步争论的更加的细节。他说，连亚伯拉罕受割礼都是在他被神因信称为义之后受割礼的，而不是之前。也当神因他的信说他被称为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啊他已经受割礼，所以现在又信了，所以被称为义，不是的。他在创世纪15章就因信被称为义，到了17章神才给他割礼的约。第三，保罗进一步讲说，那你们在讲的律法怎么来的？摩西所颁布的，对不对？可是摩西先来还是亚伯兰先来？亚伯兰先。而且他说亚伯兰得应许是在摩西得律法之前430年的事。如果神给亚伯兰应许他得被称为义，他可以得到救恩，则因为信，那么这个应许不会被430年以后的律法所废掉，因为神是不变的。神不会说430年前 因信称人为义，有了救恩。四百三十年后，神说这个方法不太好，我们来一个新的方法吧。神不需要这样，所以他说，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不会被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给废掉。你懂不懂这个争论？我们刚刚没有读到那一段经文，这是比较后面的经文。之后在这一章的后面一段，保罗就提到，那么为什么要律法？律法的功用，所以这是这一章的内容。那我们讲一点一件事，我们今天就结束。保罗提到他们听信福音就领受了圣灵，他说你们是靠圣灵入门的，你们一起头就经验了圣灵的工作，不是先有外面的一个规矩啊，弄出一个哎，大家很整齐划一哈，教会都应该是这样的行为，做一件事情啊，统一跪下来祷告，或者是做什么，然后来表明说我们都在这个救恩里面有份。他说不是，你们是先从里面就经历着圣灵的工作开始的，而且那才是核心。到了第四章，他要告诉我们，那个才是核心。在这个之前，那些律法那些都是像小孩子受教育的那些行为而已。人不是整天坐在课堂上背书，会很多，背很多东西，写很多东西，是人生的意义，对不对？那些是来到一个地步，最后你能够拥有这些知识，而能够在生活，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你能够做得更好，不是吗？那个才是目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有神的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呼叫阿爸父，那个是救恩的目的，叫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守律法不是，所以他说你们是靠圣灵入门，神从那很起头就把你们带进了核心，干嘛？你们又回到外面去管外面的事干嘛？这是保罗在这里很急切的，几乎有点责备的，要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而这个从圣灵入门是因着信，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信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也表达很完美的意义。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英文的圣经很多用的字眼跟中文圣经都一样，都用了信，用 believe 这个字来讲希腊文这个字。可希腊文这个字比起无论英文或者中文的信 believe 这个字都有更丰富的意思，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会认为，旧约时代比较常用倚靠、信靠来讲，也许还更接近希腊文里面那个信这个字。那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靠的意思，就你既然信，你就真的会靠。事实上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依附在那里。我常常觉得台语有一个字讲的最接近这个意思，叫做它轻掉嘞。中文应该怎么讲？缠住，呵呵，有点这个意思哈。你缠住它，事实上它本来就有 cling to， 就有那种粘在上面那个意思，粘在那里。那什么意思呢？就像门徒对耶稣就是了，他们遇见主以后，你有没有发现门徒就哒哒哒哒，亦步亦趋的就粘在主身上，无论主到哪里，他们都问到哪里，对不对？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好像也是这样，所以他学的最多的东西，他没有说跟他老师说，哎，什么时候有什么好要学的叫我一声，他一定会错过很多东西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啊，今天那个聚会很好啊，我要去，打个电话来，今天谁讲到，然后决定要不要去，一定会错过很多东西的啦。你追求主不能这样的，你只要读一点圣徒的故事，就会知道神常常在你没有预料到的时候做工的。所以信是一种依附在哪，黏在哪里。而且信是一个真正的依靠。我们很喜欢讲一个故事，这是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的创立人 Oswald Smith 所讲的故事，也许他也是听过别人讲，我们讲过无数次了，再讲一遍。有一个走钢索的人在尼加拉大瀑布上拉一条钢索走过去，一直走回来。我去过那里，那个地方如果真的走钢索很恐怖的，很大，然后又有风，有那个下面又很深。 走过来以后，大家都要鼓掌。然后他就问他们说：“你们相不相信我背一个人也可以走过去再走回来？”他就鼓掌，就相信相信。他就指前面一个先生说：“来，我背你过去。”开玩笑，我还有妻儿，跟你过去，那不叫信，对不对？你刚刚喊多大声都没有用。哇，鼓掌赞美耶稣，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可是没有真的信了、啊。可是后来有一个人说：“我相信，让他背。”那他就哎，背他过去，在回来在半路上起的风，有点危险，他就问他说：“你信任我吗？”他说：“他相信。”他说：“那你紧紧的抱住我。”后来他安全的回来，就是有人把这个故事加的情节了。我不知道这整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可是所表达意义是好的，对不对？嗯。你当然不要把信心用在走钢索上面嘛，那什么意思？有比那个更值得冒险的事，就是冒一个险，到底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救恩是不是真实的，永恒，圣经里面福音带来的永恒是不是那么真实，值得冒险，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值得冒险，真正的信。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吧。